政见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8月5号到8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感动瑞典民众。2020年8月8日周六中午，骄阳似火，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进入八月份最热的一天。虽然天气炎热，但法轮功学员仍一如既往地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谎言，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他们希望更多的瑞典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加拿大退党中心集会游行，声援 3.6 亿人三退。8月8号上午，加拿大退党服务中心在万锦市太古广场举行集会及汽车游行起步礼，声援3亿6000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同时启动8月9月两个月的退党月活动。当天上午，部分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汇集太古广场，他们沿街拉起大型横幅，声援3亿6000万中国人三退，天灭中共，天佑中华，退出中共党团队免劫难，中共不等于中国等。出席当天集会的有民政全球副主席、著名作家盛雪、港加联主席冯玉兰等嘉宾。
你们是带着风险在黑夜点灯的人。自2020年初起，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肆虐全球，大陆瘟疫及各种天灾不断，加上中共一贯掩盖撒谎的手法，大量不明真相的众生被蒙蔽。大义当前，法轮功学员秉持真善忍的精神，利用手机网络等各种不同的工具，慈悲善念，锲而不舍地讲真相，希望唤醒善良人们的良知与正义，不要追随着穷途末路的中共邪党走向毁灭之境。2020年8月9日，近千名法轮功学员相聚于台中，参加全台对大陆讲真相的学法交流会，透过交流比学比修，在修炼上更精进，在讲真相上发挥更大的力度。在网络讲真相已持续15年的廖丹妙交流他在网络讲真相的故事。一位网友说，向你们致敬，你们是带着风险在黑夜点灯的人。
德国学员讲真相，人们签名和支持。2020年8月1号，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红十字广场举办了信息日活动，旨在让德国民众更好地了解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反迫害。在中国一直发生着对上亿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为什么要远离中共等。红十字广场路过的大部分人都是慕尼黑当地的民众，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几周以来，法轮功学员已经多次地在此举办过活动，很多人已经得到过资料，或是已经签过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的人表示他们已经知道了相关的信息，有些过去还没有签过名的人直接走到展台前签名。
台湾明慧夏令营大法小弟子比学比修，2020年7月23号到26号，一连四天，一群修炼法轮大法的青年学子在台湾云林县斗六市台湾环球科技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明慧夏令营，参加对象从幼儿园中班到国小六年级，共近60名法轮大法小弟子参与。透过精心安排的课程，集体学法练功，以及在戏剧观赏中检视自己生活中的待人处事，以归正自己，在团队的集体环境中 法轮功小弟子们在法理中提高心性，比学比修，参加的小朋友在四天三夜的营期中均获益良多，自我期许能带回生活中实践。在青年学子的带领下，大法小弟子们每天学法练功，第三天到阿里山学习如何介绍法轮功和讲真相活动。
48位美国福州议员致信国务卿，要求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日前，美国弗吉尼亚州48位州议员联署致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美国国务院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关注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封公开信获得了弗吉尼亚州两党14位州参议员和34位州众议员的联署支持，超过福州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公开信发起者福州众议员大卫·布洛瓦希望通过发出此信引起美国国务院的重视，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另一方面也让美国人了解并警觉中国移植业的器官来源。
法轮大法好，小小粘贴救人实效真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长期以来，真相不干胶粘贴老是被不明真相的人给撕毁，除了发正念讲真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看到用法轮大法好，小小粘贴救人真好，我当时悟到也许该用此种粘贴办法。我想如果大量粘贴法轮大法好，小小粘贴，而且还不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发现，就不会被撕掉，就会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邪灵，镇邪灭乱，效果一定会很好。于是我们制作了小五号字隶书法轮大法好，小小粘贴，准备先试用一下。第一次我准备在自己家贴，看看怎样贴效果好。我先试着贴在不显眼的地方，还要选个干净的好地方。我正准备要贴，突然一个思维打过来，贴了派出所再来抄家时会给撕了，同时把你抓走。我的两只手不由得抖起来，心也抖得砰砰跳，我当时有点控制不住，怕心也上来了，难受了很长时间，感受到了另外空间的压力。我原先没出现过这种现象，冷静下来想，不行，这不是我抖，这不是我怕，是邪恶怕，这样做会清除他们。于是我坚定一念，我要大量的贴，让邪恶全灭，救度众生。我开始大量贴，从家里到村里，墙上、电线杆等地方，所到之处干净的地方，我会贴上法轮大法好，小小粘贴，边贴边说灭邪恶，灭乱神。随着大量的粘贴，小小粘贴，我真的感受到我自身的变化，我的心态也越来越沉稳祥和，我自身也消去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我天天和法轮大法好，小小粘贴在一起，嘴里念，眼里看，心里想，我家里的环境焕然一新，多年不精进的丈夫也主动的大量学法练功了，真是红银新生中写的拜物灭光明显。我贴了很多很多法轮大法好的小小粘贴，已经两个多月了，依然很好。还听到很多同修用了小小粘贴后谈了他们的体会。 A 同修的婆婆屋子里的另外空间总是不干净，到她屋子里感觉不舒服，偶尔也出些奇怪事。一次婆婆突然倒地，到医院检查骨折，同修就想这是对她的间接干扰，她在婆婆的屋里张贴了大量的小小粘贴，结果屋里另外空间的邪恶被清除了，进屋后的感觉舒服了。B 同修的老家屋子顶上经常出现一种怪怪的声音，大量张贴小小粘贴后，室内清静下来，再没出现。我们在迷中修，看不见另外空间的东西，但看不见不等于没有，凭的是悟。邻村西同修70多岁，他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因为小小粘贴字挺小，他贴起来费劲，他贴的有正向，有倒向，有斜的， 但他不知道。他坚持贴，贴着贴着，眼睛看东西突然清楚了，他重新将贴的不好的纠正过来。我记得前些年邪恶迫害初期，把我送到外县看守所迫害，那个地方很邪恶，我用笔在纸上写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邪恶全变，写的字很小，我用牙膏粘在墙上贴了很多，别人都不知道我贴的是什么，字虽小但很清晰，贴了以后环境明显的改变了很多，邪恶因素少了。同修们的感悟还有很多很多，同修们贴的智慧显出的很多很多，贴的地方很多很多，自身的变化很多很多，所到之处边讲真相救人边贴，让法轮大法好，小小粘贴到处都是，多多救人，让邪恶无处可藏，让法轮大法好的威德展现人间。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故事，诊所里听到的故事，作者静源。明亮化名，是一位医生，大约十年前得法，修炼后非常精进，利用自己开诊所的便利条件，给病患讲述大法真相，并引导一些有缘人得法。其中有几个小故事给我印象极深。这座城市里有一位道教修炼人，他爷爷修了一辈子没修成，临死时把丹吐给了他。他从十几岁便开始修道，到如今已经20多年了，他修出一些功能，做些驱邪治病看风水的事。他游历过地府，知道古书上记载的那些神迹都是真的，但是修道也不容易，有时会被同道所害。在梦中他每次都与同道打斗，有时被用鞭子抽，有时被对方伤了腰，醒来后被伤及的部位就会疼痛。他妻子也受到连累，得了些怪病。6年前，一个有些道行的人对他说，我现在能收拾你，6年后你遇见个修大法的，从那以后我就管不着你了。6年过去了，他妻子的怪病难忍，终于梦见一位白衣人清晰地告诉他，本市哪条街有一个叫明亮的医生，可以治好他的病。醒来后他们夫妻一商量，就找到了明亮的诊所。夫妻二人在寻医问诊的过程中了解了大法真相，自然十分相信，并坚定退团退队。两口子看完病后请走转法轮阅读。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妻子身体依然不佳，继续挂吊瓶。那位修道人却神采奕奕，说自己已经读完转法轮，法轮在他腹部呼呼飞旋，令他兴奋不已。他说他现在已经摆脱了同道人的迫害，他自己另外空间的身体又高又大，昔日的同道在其脚下转来转去，却再也看不见他了。后来又遇见此人时，他已经削发剃须，道士打扮，变成了普通市民，不再给人看风水治病，准备包工程挣钱了。本市还有一位女士，属于民间顶着仙的那种人，她在自己小区给别人用功能看病，小有名气。后来她遇见过大法弟子讲真相，还阅读过转法轮。她虽然临时不想走入修炼，却给自己遇见的所有人都讲了大法真相。她背后的仙告诉她，给人治病得先教他们做三退才能治好。从那以后来找他治病的人必须先三退，即退党退团退队。他虽然有些本事给不少人治好了病，但是后来他自己得了一种病却治不了了。有一天 那位仙告诉他，你去某条街多少号找那个叫明亮的医生，他能治好你的病。他就按照那个地址找到了这位同修。明亮在给他开完中药后，聊天中知道了他的精彩故事，也是赞叹不已。最近我去明亮的诊所看望他，诊所里来了一对夫妻，太太已经明白了真相，但是丈夫头一回来，虽然听太太给他转述过明亮的话，还是一头雾水。明亮请这位中年男士坐下，给他认真详细地讲述了中共的邪恶和三退的意义。男士当过兵，听完明亮的话，他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些事，怎么才算退了？我前额上那个印记才能去掉？明亮给他起了个化名，他同意了。刚退完，他就说，我怎么感觉自己轻快了？我身上真的去掉了很多东西，从来都没有这么轻松的感觉。看来那个印记真的没有了，幸亏我今天来了，以后有不懂的我还来请教你。等我儿子戴红领巾后，我第一时间来办退队。
跟闭着修的同修交流如何对待发正念，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我是97年底在国内得法的老弟子了，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正法修炼之路。修炼的三件事中，发正念这一项是师父手把手引领着我从懵懂到灵活运用正念，清除邪恶，是我自己在修炼的路上避免了不必要的磨难，也在同修艰难的病业过关中帮助同修闯过难关。发正念出功能却不自知。我是闭着修的，想必闭着修的同修中有不少人都经历过似乎发正念感受不到任何威力的情况，因为天目看不到那种实际的和邪恶开战的场景，甚至连身体的任何反应都感觉不到的时候，会怀疑到底发正念有无效果啊。于是一些同修把发正念当成了走形式。十多年前，只是在正法的关键时刻，我知道集中精神发正念，可是在平时日常的发正念过程中，却思想总是溜号。当时也没有想到其实自己是有能力的。记得大概十年前，孩子突然浑身起了红色的疹子，瘙痒无比。当时是周四，孩子的姥姥为了怕影响我的第二天工作，就看护着孩子，几乎整夜不眠地给孩子抓痒。第二天周五，孩子红色的疹子不但不退，还肿了起来，脸部肿得没有了平日的模样。我当时就想要和丈夫同修一起给孩子发正念，可是他爸爸当时和我意见相左，没有跟我一起发。虽然心里有些不快，但转而来了正念，心想我将来修成还要一个人主持世界的，这个事我一个人就能行。然后我就集中精神的全力发正念，虽然什么也看不到，就只是集中精神发而已。因为第二天是周六，我休息，就让母亲好好睡一觉，我晚上陪孩子。孩子晚上就痒了一次，我带他冲了个澡，就一宿睡到了天亮。第二天我们惊奇地发现孩子的疹子完全退去，又恢复到和以往的可爱模样。原本姥姥还担心说他这个样子周日怎么带他回国啊，这一下就放心了。这是一次多么明显的发正念显示出的神奇和威力呀，这不就是告诉我自己是有功能的吗？可是自己当时悟性差，根本没有悟到，甚至对于这么一次珍贵的修炼经验没有总结和领悟，从而耽误了好多年没有认真地对待发正念，经常走神儿。如今回想起来，我总结这次发正念之所以效果明显，除了念力集中外， 当时认为自己能行，就是相信自己有能力，认为将来自己还要主持世界，就是把自己当成了神，摆在了神的位置，这样神的一面就发挥了作用，神的一面当然是威力无比啊。帮同修过并业关，方晓能力早已具备。这之后因为闭着修，修炼上也不够精进，虽然有过这次发正念的经验，可悟性还是差，所以发正念还是没有认真对待。直到大概四五年前，一位在媒体中非常有工作能力的同修病业非常严重，住进了医院。为了帮他，我每天下了班都去医院陪他过关。看着他在床上痛苦的打滚，我心生慈悲，就集中精力帮他发正念。结果当时他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马上不疼了。之后他告诉我，不是谁给他发都有效果的。有个同修给他发了一个小时，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当时也很吃惊，我心比较纯，因为他在媒体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觉得这么有能力的同修不想让旧势力把他拖走。每次发正念就全力以赴地给他发，每次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至此我才开始知道，我发正念是有作用的，而这个知道的过程竟然用了五年。现在想来，这次发正念的心态因为是为他的，并且生出了慈悲之心，积点在法上，所以效果明显。帮昔日同修走回修炼，更加明确正念的威力。从我知道我发正念的效果之后，就开始比以前更加重视发正念了。这之后的神奇经历也给我增加了信心。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的经文发表之后，我也很着急，找回了三位昔日同修，他们现在都稳定地前行在正法之路上。当时其中有一位同修因为刚走回修炼，另外空间对他的干扰很大，他就找我帮他发正念。我们距离遥远，发正念的时候我就想往他身后的空间场扔一颗炸弹，把邪恶炸光。过后他都说效果很好，他是能看到的。一次他告诉我，他看到邪恶黑压压的来了，他觉得自己一个人打不过，就心想找某某指我来帮忙。就这样一想，还没有找我呢，那些邪恶就退了。他告诉我说，那些邪恶一听你的名字就害怕地跑了。我一听又是感到震惊，没想到我还这么厉害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真正修炼的时候，刚一进去就会出现很多功能，你已经进入那么高的层次了，所以功能是相当多的。其实是弟子悟性差啊，别说我一个修炼多年的老弟子，一个刚进门的弟子就已经具备了很多功能了呀。师父的法写得明明白白，因为自己闭着修看不见，被眼见为实的观念挡住，耽误了多少正法中发正念该起的作用啊。帮信心不足的同修发正念，正实大法。我身边有一位同修，个人修炼和学法都很精进，也是闭着修的，因为常年发正念看不到效果，感觉很无力。一次他的孩子同修过病业关，高烧好几天都不退，他感觉自己很难过去此关。我知道在同修弱的时候我要挺力相助，当下就驱车前往，只发了15分钟的正念，孩子的烧就退了。同修看到了如此快速神奇的效果，也对发正念燃起了信心，也开始改变思维，不管是否看到效果，也努力认真地对待发正念了。现在他也在发正念上有了很大的改观，感受到发正念时能量强大。从大约5年前知道了自己是有能力的时候，再发正念我就不敢怠慢了。我觉得如果师父给了我这个能力和使命，如果我不好好完成， 怎能对得起师父和我世界的众生呢？即使看不见，感受不到，我也坚信我是有能力的。我就要求自己发正念时一定要集中精神，告诉自己我是威力无比的神，想象自己身体高大无比，下面马上要开始正邪大战了。带着这样的心态发正念，效果非常好，有时偶尔走神就马上让自己主意识回来，后来甚至形成了机制，稍微一走神，机制自动给拽回来。虽然看不见，师父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有时会感觉能量场强大，身体发热，有时感觉自己高大无比，还有时让我体会到正念之场会让邪恶自灭的强大威力和神的慈悲境界。从那以后，女儿同修的病业关在我发正念的帮助下，每次都能顺利过关，也使我的修炼避免了不必要的磨难干扰，能专心地做正法的项目。这里想跟闭着修的同修说，我也是从发正念好像走形式，感觉不到任何效果，到师父手把手让我感受到发正念的超强威力。我们如果不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是不是也是对师对法的不够信呢？而这种不信是不是又会反过来阻挡了自己的能力呢？即使看不到结果也是表面的，因为另外空间可能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改变，因为大法法力无限，在这个正法的关键时刻，让我们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发好正念，也是在救度众生。以上是个人修炼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学法前后两重天，作者日本大法弟子。虽然师父一再在法中强调要多学法，明慧文章中也经常看到此类文章，学法的重要不言而喻，但是学法的干扰对我来说却好像总也难以突破。但是昨天的经历却让我对多学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前一天当我觉得无聊的时候，没有马上抓住这颗人心去掉它，而是随着这颗寂寞无聊的想法走了下去。虽然克制自己没有去看常人的内容，只是看了几眼同修做的讲真相的视频，之后又看了视频下面的一些不明真相的常人的留言，之后寂寞无聊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增加了消极的情绪，使我心情更加沉重。第二天一早发现心里感觉烦的物质还没有消退，就想先练功吧。没想到在我练功的时候，孩子跑来跟我商量事儿，我闭着眼睛皱着眉头示意让他离开，不要打扰我练功。可是刚过去没几分钟，他又过来跟我说着同样的话，他一直打扰我，我觉得这样也就没有办法练功了，当即就中断了练功。心里生气，觉得你这孩子也是修炼人，不知道不能在练功的时候打扰别人吗？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讲的法，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我知道我没有过好这一关，是因为之前就已经没有保持住一颗好的心态，所以关一来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了招架能力，关没过去，功也没有练好，心里更加烦躁，知道在这样的情绪下练功不会有好的效果，就找一个要好的同修交流。他一再的跟我说就是多学法，最近他自己就是除了学背转法轮之外，只要一有时间就看各地讲法，几乎是一天一本的速度在进行着。我自己虽然是大概每天背转法轮一夜外，和家人同修晚上能学一小时左右的法，其余时间状态好了也能看各地讲法一本书， 但因为没有给自己硬性规定，所以学法状态就时好时坏，没有坚持住。学法前原本打算给国内家人打电话讲真相，可是因为状态不佳就作罢了。我知道当我烦躁郁闷上来的时候，如果采用人的办法来缓解，对修炼人来说根本起不到任何缓解的作用，相反还加强了这些物质，让自己难以摆脱。这些天同修就不厌其烦地让我多学法，我想一定是师父对我的点化，让我应该大量学法，那些人的东西应该在法中用大法来化解。于是我就拿起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来读，刚一开始读的时候，困魔马上前来拜访，心想去泡杯咖啡来缓解吧，结果喝了咖啡好像还是困，无奈之下就站起来边走边看，过了一阵子感觉困的感觉消失了，我就认真地读了起来，越读越爱读，字字入心了，发现经历了前一段时间的刻苦修心，再看法还从中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法理，前后用了大约3个小时看完了一本书，到最后是意犹未尽，爱不释手。我发现我的烦躁、消极等情绪一扫而光，心中的那些不好的物质，师父给我拿掉了，又回到了心花怒放的良好状态，感觉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被大法清洗后再欢呼雀跃。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我把我的能力注入到这部大法中，你只要学你就在改变，你只要学你就在提高，你只要学到底你就能圆满。这次学法前后的显著而又神奇的变化，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只要学法，师父就在为弟子做，为弟子改变，这业力的消灭是这样的真真切切，不容置疑。我们只要听师父的话，认真入心的学法，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一切。写到这里，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我泪流满面。然后因为状态好，给家人讲真相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师父鼓励我，还让我在发正念时感受到了入定的美妙。我体悟，我们在人中因为带着这个迷的肉身，所以人的物质就会左右我们，当那些人的物质上来的时候，我们能否分清它就至关重要，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随着它走了。我悟到，当我们有一念不正的时候，就会立刻招来另外空间的一些伺机下手钻我们空子的邪恶因素，而当我们采取人的方法，顺着执着心想让自己轻松一下，比如之前我感到无聊的时候，没有马上学法，而是去看视频的做法，就是让我自身的那些人的因素和物质有了喘息之机，没有消去他们，反而壮大了他们，而他们又反过来又左右于我，让我消极迷茫不能精进，而我却忽视了法的力量，没有马上学法，甚至有的时候拿不起书，却没有想一想，那个不让我拿起书的能是我自己吗？那不是那个不想被消灭的人的物质因素在阻挡吗？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我拿起书看，他们就要被消灭了，当然会拼死挣扎，打到我脑中一些假象，让我误以为是自己想要放松一下，感受到了学法的神奇效果。我给自己硬性规定，我也要除了学习转法轮外，每天也要读一本各地讲法，除了其他三件事，还有工作和必要的家务外，只要有时间我就是学法，在法中精进。我真把自己当成神的话，神还需要人的轻松娱乐吗？其实真正学进去大法给我们展现法理的时候，那种在法中得到的升华才是神圣而又高贵的乐趣，那种在法中精进的踏实感才是我作为一个修炼人的渴求。以上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三言两语为他与为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最近和家人谈起为他与为私的话题，颇有感触。大法弟子是使命在身的生命，如何认识为他与为私的话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前日和家人谈起去执着心，他说一个为他的生命，人心的执着就会少，因为你的心都被为他而占据着，很少有一点为私的成分，人心执着没有空间。事后细想这句话颇有一点哲理，自己的修炼状态就是一个例子。当自己这段时间被亲情所缠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家务事儿孙情，法上的事救度众生的事空间就小，甚至排不上号。这时候你生命的存在实质是为亲情，也就是为私而活着，而不是为他，也就是众生而活着。生命存在的意义局限在了一个很小的空间当中，因为为私是旧宇宙生命的本质特征，大法弟子是随着旧宇宙而造就的生命，自然会有为私的表现。修炼过程就是要逐步的去掉为私的心，进而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当中要求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成为一个纯粹为他的生命。一个为他的生命心中装的是宇宙和众生，心怀末劫时挽救宇宙和众生的远大目标和使命，宇宙和众生的安危才是他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相反，一个为私的生命心中装的只有他自己的小家亲情，惦记的是他的家人，心胸就很狭窄。自我也是为私的，要达到为他的标准，首先要跳出自我，修去自我。师父在弘营中说，真修大法为此为大，同化大法他年必成。因为我们是为法而来的生命，生命存在的意义只有法，没有了法也就没有了大法弟子这个殊胜伟大的称号，也就没有了一切。一个真修大法弟子，法始终在心中是第一位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得救众生激励我坚守在营救平台。作者：美国芝加哥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来到电话营救平台已有四个多月了，作为一个得法23年的老年大法弟子，我觉得打营救电话是我做过的所有大法项目中最难的一个项目，其他项目哪怕累一点出点钱都比这个容易。现在大陆的人受打文化的毒害，好坏都分不清了，你花钱受累给他讲真相救他，有的一接电话就骂，有的时候想何苦呢，做点别的不一样吗，只要不用开口讲话都行，真有想退下来的想法。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不在于你做的怎么轰轰烈烈，看你做的有没有效，看你的心怎么摆放的，是不是修炼人。正法进程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要做的事情，特别是这三件事，不能放松，千万不能放松。你们的威德，你们的修炼，你们所承担的那一切都在其中。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打电话讲真相，救众生，就是三件事中的一件。我对自己说，得听师父的话，不能放弃这个救人的项目，只能在怎样打好电话上下功夫，调整好心态，吸取同修打电话的精华，为让众生能听得进我的真相内容，先把切入点列了十几条，然后列好提纲，先讲什么再讲什么。拨打电话的时候，比我大的我就称他大哥，比我小的我就称他兄弟，有的与我女儿差不多的岁数， 我就直接叫他孩子。一个与我女儿年龄相仿的警察接通了电话，我说，孩子啊，阿姨今天给你打电话没有恶意，完全是为你好。现在科学这么发达，一个小小的病毒，全世界都措手无策。我们人啊，在大灾大难面前是非常无奈的。不管你当多大的官，有多大的财，没有命，一切都是零。所以我们要分清是非善恶，选择善良，得到上天的护佑。然后就讲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现在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有上亿人修炼。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讲古罗马帝国的灭亡，南亚大海啸，刘伯温的预言，共产党卸磨杀驴，不要给江泽民当替罪羊，讲为什么要退出共产党组织才能保命保平安。我讲，对方也没说话，静静地听了8分多钟，挂断电话。一个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的警察，我讲真相，他听了30分钟。我问他，你在听吗？他没回答，给我发了一排5个表情图，第一个哭，第二个板着脸，第三个笑眯眯的，第四个哈哈大笑，第五个翘起个大拇指。看到众生明真相后的表现，真替他高兴。我又给放几段语音真相，他一共听了1小时10几秒。这次的太原专案中，一个太原市公安局的警察接听电话，我先把网址给了他，他记了网址说，我现在不干了，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我说，你们迫害法轮功，你们的名单都在国际追查组织的黑名单上，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还知道你出生的年月日。他说，你知道我的名字怎么写的吗？我说，你叫某鹏，我讲他姓氏的拼法，鹏是朋友的鹏加一个鸟。他问我，你知道我同事的名字吗？我就报了案子里他同事的几个名字。他不吭声了。我说，你要在你的职权范围内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绑架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尽力挽回你在迫害中造成的损失，把抄家和勒索敲诈的钱财物品、大法师傅的法像、大法书籍等全都如数归还给法轮功学员，这是在给你自己赎罪。他最终听明白了真相，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邪党组织。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一个黑龙江省虎林市的警察一接就骂粗话，骂完就挂，再拨还接，继续骂。我说，你这样会骂人，是共产党教你的，还是你爸爸妈妈教你的？说完，我马上悟到我错了，我的善心不够。师父教导我们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没做到，继续努力吧，下次做好。全球营救平台是个很好的修炼地方，我现在已经离不开这个平台了。每天早上发完全球的正念，我们背1个半小时的法。刚开始好像跟自己的时间安排上有冲突，后来我重新调整了一下，现在我每天都参加背法。同修读法的声音是那么的亲切认真，没有多一个字落一个字的，有一点偏差同修都会指出来，这样使得自己在原来的基础上对法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在平时的修炼中，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觉得提高得很快。我们小组每次打完电话还有15分钟的交流，在打电话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协调人和组里老同修都教我要怎么讲真相。有时我会把难度大的号码发给有经验的同修，让他们继续打。同修也非常热情，只要有困难都会帮我。我们有幸生长在大法红传时代，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与师父同在，是天大的缘分。这种慈悲祥和的场，只有大法弟子才享受得到。 个人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打重点专案电话时不忘向内找，作者瑞典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山西省太原市重点专案分两次六天拨打，我共拨打了28个案例，224个电话，每天平均拨打约37个电话，接通率约 60% 左右。这六天是一个难得的修炼过程，专案结束了，修炼没有结束，只有把这次拨打专案中遇到的问题当成自己修炼路上的一面镜子，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使自己提高上来，才能打好以后的真相电话，真正做到救度更多的众生，这才是最重要的。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对照两次专案的拨打电话情况，发现自己在修炼上还有很多不足，跟大家分享。第一种情况，有很多众生听了几分钟真相，这部分众生大多数是认同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但一提到三退，保命保平安，他们就不想听了，再不接了。举两个例子，一个山西省公安厅的众生听了2分03秒，我说，王先生你好啊，全家平安健康啊，现在天灾人祸太多了，我从国外给你打电话，只是想告诉你预防和度过各种劫难的方法，希望你和家人都能平安健康。其实这个保命的方法很简单，只需要改变一下观念，做一件事情，记住一句话就可以了。他一直在听，当我讲到遇到灾难时，从心底里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命，能保平安。他非常高兴，一再说谢谢谢谢。可是当我讲到三退，保命保平安时，他挂机了，再不接电话了。针对这通电话，我找到了一颗急于求成的心，这颗心非常不好，无意中使打真相电话的目的变了，变成了不是以讲清真相救度他为目的的了，而是在追求一种自己想看到的效果。比如他能同意三退，他能同意打举报电话，他能接受翻墙网址，他能接受自己所说的一切等等。这颗急于求成的心是人的状态，慈悲的能量长不强，清除不了他空间场内的邪恶，所以不能使他接受。其实这种急于求成的心背后隐藏的是干事心，干事心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让事情达到自己满意的结果，可是打真相电话的目的却是要救度他呀。另外透过他的表现，我也看到了一颗怕心，怕失去话语权，使得说话速度过快，怕他不接受，说话语气有些重，怕他挂电话，不想给对方说话的机会，这种怕不是为他的，看起来好像是为他好，想让他得救，其实是一种强势，一种执着自我的表现。还有一个例子，一个太原市公安分局的众生，两次听了5分多钟，告诉他九字真言，他说，好，我记住了。当我转到讲三退时，他马上问，我三退了，你给我多少钱？我说，兄弟啊，钱和命哪个重要？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目前这场病毒全世界无药可解，每个人都知道现在保命最重要。他马上变得严肃起来了，说，不给钱免谈，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挂机后再不接了。对照这通电话，一颗明显的利益心已经暴露无遗了。我找来找去发现，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颗利益心。比如我住在瑞典的一个小城市，每周都要去一次大城市弘法，需要乘坐公交车或火车。 瑞典的交通费是非常贵的，每个月四次的交通费用相当于我每个月的基本生活费用，因此有些就不想去弘法了。可是我们每周坚持在那个景点弘法的只有三个同修，本来同修就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还比较多，如果我不去弘法真的会受到影响，所以也就一直坚持着，但是却有这颗利益心在隐藏着。这个利益心实际上是一个极其为私的东西，在修炼的路上不认真向内找，有时还真发现不了。对照这通电话，我还发现了一颗隐藏很深的爱听好话的心，不顺耳的话，不喜欢听的话，不感兴趣的话，索性就不听了或者反驳。比如家人看到我每天总是很忙，没有多少时间去练习瑞典语，经常埋怨我口语水平不好，还不抓紧时间练习。可是想说一口流利的瑞典语，那得需要大量的时间，要经常看瑞典语的电影和电视，或者经常和瑞典人交流。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家人埋怨时我就不愿听，因此经常为此过心性关。我理解爱听好话的心背后隐藏的是面子心、虚荣心、自尊心、求名心，这些都得找出来清除他们。第二种情况，很多众生只是听几十秒，一听到是给他们讲真相就挂机再不接了，也有一部分是设置留言的，还有一部分是不接空号关机的。对照这些情况，大多是因为我那时的状态不完全在打好电话上，比如思想溜号了，思想没集中在打电话上，也就是说打电话变成了一种走形式，机械的一个接一个的拨打，打了5次以上不接再打下一个。那时候的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看看明慧网动态网上有没有打电话用的话题，所以偶尔会浏览一下，看到特别吸引人的题目，有时也会顺势点击快速看一下，完全没有了那种救度众生的紧迫感，真是汗颜。所以那些听几秒的没接电话的，没意识到风险已经来的众生，表现就是这通电话好像与他没有关系似的。专案过后，我实实在在向内找，也真是很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专案过后的一天，我打了3包电话，只接通了一个电话。当天因为我写了这篇交流文章，找到了自己很多不足之后，第二天再上线打一包电话，只有一个人没接，其他7个人都接了，而且都有互动，最短的听了2分多钟，最长的听了21分30秒。可见要想打好真相电话，要想更好的救度更多的公检法众生，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实修自己啊。以上是自己在这次山西省太原市重点专案拨打后，对照整个专案过程向内找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我是这样戒掉手机瘾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英子。长时间以来，看到有些同修在为看电视、电脑、打游戏机而纠结苦恼，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这样，因为迷恋看手机耽误了正事大事，但是一旦拿起来又欲罢不能，过后又追悔莫及。有一天我偶然想到我可以这样操作，我把手机放到一个地方，心想我这是放到了师父那里，需要打电话时我就请示师父，师父我想用手机打个电话，用完之后又放回原处，并向师父禀告，师父我用过了，还给师父。这过程中我都要向师父核实鞠躬的，就这样我妥妥地摆平了这件事。但是修炼是有考验的，过后我又犯过这方面的错误，原因是我没有警觉起初的那一念。常人中有句话说，人世最难把握的不是一生，而是一念。还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后来我就经常警醒自己的心念，一旦冒出这个念头，我就把它压下去，
并反复念诵兼修大法紧随师，兼修大法心不动，或念九字真言，随之这个心就平复下来了，不再想它了，也就视之淡然了。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在前行的路上，单靠个人的意志力是很不靠谱的，因为这么低级的人体什么能力都没有，我们心心念念都不能离开师父和大法。受明慧文章启发，我给自己定的戒律之一是心不离师父，绕师顶礼而行。这是我个人修炼实践中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斩断阻碍精进的条条缆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最近回老家去看望姐姐，已经近一年未见姐姐了。每次电话中，姐姐都抱怨不去看她。姐姐差一岁就80岁了，我也年近古稀，她现在不能自理，靠儿子们侍候，姐夫又不体谅和同情她，整天骂骂咧咧，很是可怜，一娘同胞时常惦念。改天又去看望大嫂，哥哥去世了，已80岁的他一人独居。见面后他就和我唠起家常，说儿子离婚了，孙子因贷款被骗至今不回家。又问我，你知道海星，我弟弟的儿子的事吗？我说不知道，他也被骗了30万。他爸妈现在急着挣钱为他还债。改日去了侄女家，他女婿又说起他们的家务事。谈起他的妈妈和他吵架，气得不行，怨气冲天。我又解劝了一顿，这是我想起师父的红吟，做人为名者气恨终生，为利者六亲不识，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师父说的太对了，人啊，泡在名利情中，苦不堪言，多么可怜。师父为什么把这些现象给自己展现出来？不就是让我悟吗？修炼20多年来，困扰自己最大的执着，不就是一个情字吗？这些现象都是业力轮报的过程，人人如此。我们修炼人明白这个理，怎么能被其带动呢？从人这儿看，姐姐在吃苦受罪，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消去多少业力呢？人间的理是反的，消去业力对一个生命来讲才是天大的好事。看他可怜，时常惦念一娘同胞，这些不都是人的理和观念吗？修炼人怎么能要这个和被这个左右呢？另外，谁被骗了，谁离婚了，谁生气产生怨恨了，这都是情的体现，哪一件都不是偶然的，有他们背后的因缘关系。该出的事必定要出，该还的债一定要还，你能管得了吗？何况根本就不能管。对修炼人来讲，这都是阻碍精进的一条条绳索，牵绊着你无法前行。不修去这些东西就想回天，简直是痴心妄想。回想自己修炼20几载，困扰自己最大的执着是什么？不就是一个情字吗？牵绊着不能精进实修的是他，摔得左一跤右一跤的是他，迷在难中不能醒悟的是他，险些失去修炼机缘的是他，直到今天还牵挂着儿女的这个事那个事，甚至为孙女儿操不完的心，有多少心被情牵动着，占据着，左右着。这一趟回老家让自己惊醒了很多，修炼人是有使命在身的人，带着你那个世界的众生回归天国，完成使命才是你所想所要的。怎么能泡在情中不能自拔呢？情是人中的东西，它阻碍我回归天国世界，我不要它，请师尊慈悲加持弟子把它除掉，斩断这些阻碍精进的条条绳索，兑现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历史使命。一点粗浅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个佛教故事的启发，作者大陆弟子傅义兴。今天丈夫给我讲了一个佛教小故事。在一座庙里，一个方丈有七个可以乘船念珠的好弟子。方丈老了，可怎么也拿不定选谁为念珠的继承人。有一天，方丈对他七个弟子说，镇庙的念珠不见了，念珠只有你们七人知道在哪里，因此也只有你们七人中的一人偷了念珠。给你们四天的时间，自己将念珠放回原处。可是四天过去了，念珠没找到。老方丈对七个弟子说，明天如果念珠还找不到，那么你们七人中的六人可以下山了，偷念珠的人不能下山，只能留在寺庙。第二天，老方丈对七个弟子说，既然念珠没找到，你们其中的六人可以下山了。七弟子中有六人下山了，老方丈对留下来的那个弟子说，你可以拿出念珠来了。弟子说，我没有偷念珠啊。方丈说，那你为什么留下来呢？弟子说，我要不留下来，我们七人会互相猜疑一辈子的。我留下来只毁了我一人的名声，却保全了其他六人的名声，这不是个大好事吗？方丈听完了弟子的话，从怀里拿出念珠，放心地挂在了那个能担当起大业的弟子的脖子上。小故事不惊人，但却说出了一个修炼人在关键时刻对待自己的名利上能不能放下，能不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这可真正能体现出一个修炼人的境界。纵观自己修炼了二十多年了，可遇到具体矛盾时不敢担当，不愿承担屈辱，害怕自己的名声受到伤害。年前在我们学法小组发生一件让所有同修都不开心的事。事情是这样的，一个老年同修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老同修很着急，让我们帮他共同找找有什么漏，被旧事里钻了空子，他自己也向内找，找出不少的人心来。在这过程中，我给老同修说了几个小事，一个是同修读法不让指出错字问题，另一个是同修利益心没有放下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同修不爱听不同意见。尽管都是一些小事，可聚集多了就成了大事。当时同修对我指出的这些事很是不以为然，我对此事很是纠结，自己还认为自己在帮同修呢。今天听了这个小故事，使我从迷茫中惊醒过来。如果我能修出大慈悲心来，还会有今天同修出现的情况吗？对同修读法读错字问题，如果不是抱着纠正错字的心，用一颗善心向内找自己，看看自己存在着什么心，可我只为纠正同修的错字而不停地提出其错误，这不是像旧事例一样吗？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吗？当然可想而知，效果是越纠正同修读的错字越多。对于放不下利益之心，自己不也存在吗？这不正是师父用同修不好的一面表现出来修自己的吗？可自己对同修做的没放下利益之心的小事说得头头是道，如果当时看到同修的问题马上找自己，自己不是也存在很多放不下的利益之心吗？不找自己找同修，上了旧势力的当，让旧势力钻了我们集体修得有漏的空子。今天想起来，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同修，是自己没修好，不但没帮了同修， 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真诚地向同修道歉，同修对不起，今后我会努力修自己，走师父向内找的修炼路，否定向外看，不走旧势力的路。对于不爱听意见的问题，今天剖析来看，自己同样存在爱听好听的，不爱听相反意见。同修的表现不都是师父苦心安排的吗？我错过了多少修自己的机会啊，我有什么脸给同修指出不足呢？自己比同修不是更厉害吗？同修为什么不爱听我给他提的意见？不就是因为我自己不会修自己吗？没有慈悲心，没有包容心，没有设身处地的为同修着想的心，抱着一颗只想改变别人的心，怎么能帮了同修呢？今天我反复问自己，修了20多年了，在这些问题上，我哪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呢？我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对不起师父，我也对不起同我们一起风风雨雨走过十几年的同修。我从心底里发出，师父，弟子今天觉悟了，弟子知道什么是大法修炼了，无条件的向内找，修自己，这就是师父要的。弟子向您保证，弟子今后就做您要的，向内找，修自己，很好的静心学法，按您的要求做好三件事，不走任何极端，修出慈悲心，用慈悲心去救人，做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最后，用师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举棺聚难。个人的一点认识不正之处，请同修指正。
三退可免地狱行，作者初中。中国古代的很多文献古迹都记载了地狱的存在，比如流传下来的佛教故事、道教故事、古代的儒生写的野史、笔记等。外国也有很多因为人做了坏事在地狱里受刑的故事，如圣经故事等。也就是说，人做了坏事不仅要受到世间法律的惩罚，或者遭受各种现世报应的同时，到了阴间地府还要遭受阎王的惩处，那是分毫不差的。古迹《吉福消灾之道》记载了一则世人状告斗神被城隍惩处告诫的故事。镇江有一家买糕店的老板姓于，他的小儿子因为出水痘而夭折了。于老板竟然写了状词，准备要向城隍控告斗神。于太太不同意他的做法，就把他写的状词抢走，在灶下烧掉。于老板当天晚上就梦到自己被鬼族勾去，到了阴司。城隍对他说，你家的灶神向我陈述你写了状词，要告斗神。斗神到底犯了什么罪啊？于老板说，斗神向我索求祭祀，我没有答应，斗神因此就把我的孩子给害死了。过没多久，斗神来到了殿前，向城隍报告说，他的儿子命该要绝，与小神无关啊。城隍就判决说道，姑念这个小民，指于老板无知，就送给阳之间处罚，责打20大板， 并一个月，以示警惕，然后就把于老板放回到阳间。当时杨蜀廷担任丹徒县的县令。第二天，于老板把家门口的房门吊起来的时候，正好杨知县路过，不小心就碰破了衙役撑的大伞，因此于老板就被杨知县处罚，责打了20大板。打完之后，于老板躺在病床上休养了一个月，伤才痊愈。通过这则故事可以看到，人间没有偶然的事，人看不到事情的前因后果，在各种人心的带动下，就容易做出无知的坏事。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人只要做了坏事，一定有报应。古代的人因为有建立在敬天礼神佛基础上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是相信神佛的存在，要不然这个卖糕点的于老板也不会去无知地控告斗神了。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受中共党文化的毒害，不相信什么神佛、斗神、瘟神之类的，会被当作封建迷信批判嘲笑的。谁在公开场合谈给全世界人带来灾难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是瘟神在惩罚人，是人迫害法轮功的恶报，会被人嘲笑的，说他不讲科学，什么年代了，还讲这束缚人的封建迷信。人不相信古人讲的宇宙真相，是被中共串政后几十年灌输无神论、进化论与斗争哲学后的恶果，但这不能证明善恶有报的天理不存在。人参与了迫害修炼佛法的法轮功学员，一定会有地狱报应的。曾有法轮功学员做了一个梦，梦里一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跪在油锅旁嚎啕大哭，刚刚被锯了身子，现在又要下油锅，我不该迫害法轮功呀，但我们只是执行命令，我们也是受害者啊。那油锅里的油冒着灼人的热气，警察赤裸着上身，被五花大绑，身上血肉模糊，不停地滴着血。摘自明慧网文章《跪着遭恶报》。中共说没有报应了就没有报应了，这是自欺欺人的邪说。中共是魔鬼，他的真实目的是毁灭人类。人肉身的死亡不是人真正的死亡，人还有轮回转世呢。这一点中共邪灵在另外空间看得非常清楚。中共邪灵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他钻了这个天理的空子，利用谎言把人圈住，引诱人出邪念，没有正念，只会跟着中共干坏事。特别是在无知中参与到迫害佛法修炼者，那才能真正销毁了人，这才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正目的。但是中共邪灵没有想到法轮功真相救人的力量，人明白真相，加入三退大潮，在大纪元的退党网站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与中共邪灵彻底决裂，就能得到福报，而免除地狱刑是其中的福报之一。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叫小凤，他有一个邻居是小学的校长，姓吴，大家都叫他吴校长。不久前吴校长退休还不到两年就因病去世了。因为是邻居，小凤几次找吴校长劝三退，吴就是不退。到后来小凤仍怀着善念和耐心，真诚对他劝三退。这个吴校长不但拒绝小凤的慈善之心，还对小凤说了如施谤法的难听话，弄得小凤只好暂停三退语，正念灭邪恶。即使如此，小凤也不恼，还想找机会再劝，很遗憾机会没了。小凤暗里责怪自己没抓紧时间救人呢。在小凤还没把这件事儿完全淡忘的时候，前不久的一天夜里，小凤把午夜零点的正念发过后，摘下助听器就睡下了。睡得迷迷糊糊的，她就听到有人在喊她：小凤啊，小凤。 假放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带助听器才能听到声音，要不带助听器，打雷就将时钟闹铃响。今天没带助听器，还听得很清楚。假放起床到门口处一看，是已故去的那个吴校长，吴校长就站在他的门处，还在叫他呢。小凤的头脑很清醒，知道这个吴校长已经故去，今天能到我这儿来的一定是他的主元神。小凤请他屋里来，吴校长说，我不敢呀，有很多神将挡着，不准我靠近，连门都不许我敲，我只能喊你了。小凤听后问，那你有什么事儿啊？吴校长说，小凤啊，我做的不对呀，犯了大罪了。我活着的时候，你苦心孤诣地多次劝我三退，我不知善恶，不但不退，还说了些逆天辱佛的恶言恶语，我这是自取灭亡啊。我现在在地狱里，因为我没三退，还是共产党员，就天天受酷刑，每天都死几次活几回，我实在是受不了。幸好是因我还知道你的名字，我央求阎罗王给我一次机会到人间来找你，给我办一个正式退党手续，我就可以脱离地狱苦海，轮回转生了。小凤啊，你赶快给我退了吧，只有你们大法徒说的才好使才有效，你给我三退了，我就真正解脱了，否则一到晚上就上大刑，我都不知死过去多少回了，我真是受不了了。小凤说，行，我给你退，明天早晨就退。那个吴校长又嘱咐了小凤一遍，你可千万千万记住，给我退呀。吴校长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消失了。正见往，地狱岂敢留。由此可见，法轮功学员救人多么的难，中共邪党的党文化谎言对人的毒害多么的深，宇宙真相都是用浅白的语言讲了出来，不需要人去猜，去天南海北的找寻，被法轮功学员捧送到了家门口，还有人在拒绝甚至举报参与到迫害法轮功学员中来，中共真的在利用迫害法轮功在毁人。古人面对瘟疫来袭或是各种天灾人祸，会去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冒犯了神佛，对神佛的敬意是不是不够等。今天的中国人面对中共病毒的肆虐，南方大面积的洪涝灾害，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共反人类罪的制裁，不去思考宇宙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而是还在变本加厉地迫害法轮功学员，这只会导致更惨烈报应的发生，地狱的惩罚只能更重更惨烈。中共一日不亡，他要毁灭人类的罪恶就不会停止，帮助中共为虐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是今天的人类最真实最触及人心的教训。人心的觉醒，道德的回归，加入三退大潮，顺应宇宙特性，真善人而行，才是今天人类的唯一出路，也是今天人类唯一一条能最快得到福报的途径。
叶公好龙，水龙头的故事，作者于元。2000多年前的涉邑，今河南涉邑县南旧城。这个涉邑地形南高北低，每到雨季，南山上的五条沟水激流而下，北面低洼的地方被水淹了。雨季过后，南部丘陵地高不能蓄水，又变为旱地，北涝南旱，百姓苦不堪言。楚国王室后代沈朱良24岁时被楚昭王封到涉邑，因此当地人称他为叶公，他可是天生的水利大师。他组织当地百姓新修了东西两碑的大型水利工程，东碑用于防洪，西碑用来蓄水。当时还没有发明纸，都是用竹简来记载文字事情。叶公就把水利施工图画在自家的墙壁上、梁柱上、衣服上，在每个水渠的出水口处画上龙的头，并称之为水龙头， 以求风调雨顺。义工在家里指着图给百姓讲解如何施工，有的人说你画的龙不像，没有云雾，龙是腾云驾雾的呀。义工说，我画龙不是因为喜欢，只是为了引出水来。亥时打开水龙头，引取水灌溉农田，灌好后就关闭水龙头，庄稼不会内涝。义工新建的水渠可灌溉农田数十万亩，比蜀国李冰修筑的都江堰还早200多年，叶县至今尚存叶公治水的遗址。当时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叶公家里画满了龙，但他并不真喜欢龙。到了战国时代，韩国宰相在《申子》中编造了一则寓言，叶公爱龙如痴，家里墙上画龙，衣上绣龙，柱子刻龙。一天真龙从天而降，来到叶公家，叶公吓得转身狂跑。叶公好龙的成语就这样流传下来了。与叶公同时代的子张、孔子高徒去拜见鲁哀公，等了7天未被接见。子张离去前托人转告鲁哀公，我觉得你所谓的喜欢人才跟叶公好龙差不多，叶公喜欢似龙非龙的东西，你喜欢的也不过是似是而非的人才。至汉朝，文人刘向把此事编在《心绪杂事》中，流传后世更广。叶公由此被描绘成说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空谈理论，不务正事的典型。其实叶公不仅脚踏实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更有惊天伟地之才。公元前479年，楚国王族白公胜发动政变，囚禁了楚王。危难之中，叶公率众去楚都平叛，沿途受到楚国百姓拥戴和支持，称赞他国人忘君如忘父母焉。最后白公胜自杀，叶公平定叛乱有功，被封为楚令尹兼司马，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整治朝政，楚国大兴，但叶公不恋权位，把令尹、司马的职位分别让给他人，自己退居叶地安享晚年。
参谋长是什么官儿？作者德惠。清末民初的湖北人熊某晚年好佛教，在北京居住时曾经在广济寺住过一段时间。他曾对人说过他亲身经历过的奇事。熊某年轻时，那时还是清朝时期，做过一个清晰的梦，梦中一位青衣童子自称奉神的旨意令他去见神。青衣童子带路走了一段时间，来到一处境界，只见神殿巍峨，极为壮观华丽。到了神殿里面，最上座坐着一位神灵，服装尊贵华丽，如同人间的王者，两边还有许多站立的侍者。这位神询问熊某并核对他的身份后，让身边的一位侍者将一本大册子翻到记载熊某的那一页给他看。熊某上前一看，上面写着熊某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生于何地，父母是谁，长大后经历何事，科举考试得某功名，当某官后然后逐步升官，直至吏部尚书。然后后面又注了一行字，说妻子无罪过，熊某却与他离婚，因此所有科名官职一律消尽，官至参谋长为止。参谋长？参谋长是什么官？熊某正看得一头雾水，刚想再看，侍者就把册子收回去了。神灵还对他说，你读书苦学很不容易，就这样自己误了自己的前程，真是可惜，叫你过来就是让你知道这件事儿，现在回去吧。于是青衣童子再次将他带回去了，他也从梦中醒来。他知道这个梦不寻常，他查遍大清朝文武官职都没有参谋长这个职位，这个梦又不大放在心上了。可是此后他历次参加科举，全部名落孙山。随着时间的过去，公元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失败，清朝政府决定编练新军，以西方军制为蓝本，开始制定了一套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 军官任用制度。公元1904年，清朝正式组建新军，新军的编制中规定军的司令处设总参谋官一员，但依然还是没有参谋长这个职务。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反清的中华民国革命军中就正式出现了参谋长这个职务。熊某有个好友，参加革命，当了中华民国的都督。都督是当时省级最高军政长官，这个好友非要熊某给他当参谋长不可。接到这个消息，熊某顿时明白了自己年轻时做的梦是真的，也从此明白人生都是神在安排，名利心大减。这个好友很有权力，他实在推辞不了，于是到任后没几天就找个理由辞去职务，从此一心爱好佛教。他的故事传出后，中华民国国务院秘书长郭泽云将其记录下来。这则故事来源于民国国务院秘书长郭泽云写的《洞灵补志》中，真实性毋庸置疑。这位熊某年轻时查遍当时的官职，找不到参谋长这个职位，就不太相信。结果到了民国时代，真有参谋长这个职位，别人还强迫他当。这个故事也告诉人们，人的生命是由神在根据每个人的善恶在安排。善恶到头终有报是宇宙的规律，每个人乃至每个组织，无论其相信与否，都逃不脱。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同样受到因果报应的法理制约。有人以为当今的中共对内还可以继续统治中国人民，其实不然，因为中共罪恶太大，上天早就定下天灭中共的历史安排。中共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到今天，就是因为神还在等着更多的中国人觉醒，退出中共组织，以免到时候作为中共组织的一员和中共一起遭灾。故事里熊某过去不相信这个奇梦，可到了时候，这个参谋长还非当不可了。现在有人不信天灭中共，可是真到了那个神定下的时刻，恐怕想退党都来不及了。想要避免未来的悲剧，只有趁现在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退党、退团、退队。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